弟兄姊妹们好啊，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啊，而且好像不再受病毒的威胁，但是我们仍然用在线上的方式彼此相聚，这是给我们主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啊，特别的啊祝福。在我们开始交通主话语之前，好不好？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靠着你的宝血，在你的名底下一同聚集。主啊，这个时刻，你正在我们中间，也正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施恩做工。主啊，我们承认自己的无有，承认自己的无能，我们唯有全心全意无依无靠的来依靠你。主啊，愿你的救恩，愿你的自己，愿你的生命借着你的话语清楚的并且丰满的显明在聚会中，显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无论是说话的，无论是听话的。主啊，我们一同来亲近你，一同在你脚前受教，并且我们要把心中的感谢、赞美和敬拜都献给你和爱我们的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首先我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我们再读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我们第十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我们再稍微读多一点的经文，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十九节到第四十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枝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好，我们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今天要接着前几个月和弟兄姊妹交通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在地上啊公开侍奉中，他可能是公开侍奉的最后一年，在那一年的犹太人的历法七月份，就是我们现在阳历的大概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他们照着摩西的律法 以色列人在收割了以后，他们有了新酒，有了新油，有了新的收成，各样的果实，他们要收藏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要守祝棚节。这个祝棚节在犹太人的历法里面是7月15号一直到7月28号，一共有7天加1天8天那么第八天呢是他们这个节期的最大的日子。我们上次交通在节期最大的日子那一天早晨。当祭司们从希罗亚池子里面打了水，回到圣殿，上了台阶，到了祭坛前的时候，在祭司们的号角声底下，他们吹号了以后，这些打水的祭司就把他们的水罐都倒出来，以至于呢，从祭坛那里，就有水一直流出来，流到圣殿的外面那里主耶稣就讲到，他就是生命的水凡到他的面前来喝的，口渴的人就可以喝这生命的水。若是我们不仔细的喝这生命的水，主耶稣的应许说从这个人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生命的水怎么能够叫我们尝到它的实际呢？是等到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被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他达到天上宝座前，父神就用膏油膏他。使他得着荣耀，并且呢，坐在宝座上，他就将所得着的圣灵浇灌下来。现在圣灵住在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们的里面。我们每天时时刻刻，我们的心思念主，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就可以享受圣灵所带来活水的供应。当我们这样喝生命的水的泉源，到主耶稣跟前遵他而行的时候，我们就结出生命丰盈的果实，那就是祝棚节的第一件事。他们收藏了地里一切的出产，他们在神的面前把这个出产献给神，作为神的满足，作为神的喜悦。那么，第二个点，我们看见在祝棚节里面，他们有神圣的喜乐，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利未记第23章第40节，他们就要住在棚里面，一同敬拜、享受，并且一同欢乐。亲爱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把以色列人的三个大的节期来说到呢，神在教会中的工作的阶段。我们知道逾越节讲到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他洁净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他那属天神圣的生命，我们过无酵节，然后呢，7749天之后就是五旬节。我们知道前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在阳历上面呢，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五旬节，那是讲到主耶稣达到天上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他就将父神所赐的圣灵浇灌下来，那么教会就出生在地上。那么教会出生在地上以后呢，接受圣灵的供应、带领和做工，弟兄姊妹们， 教会呢，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啊，圣灵带领属耶稣基督的人结出生命圣灵的果子，啊，到了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就有吹角节，招聚各处的神的百姓来到耶路撒冷，啊，这个是旧约时代，他们就有祝棚节。这讲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号角要吹响。那么我们看见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教会首先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主随着千万的圣者一同降临了，脚踏在橄榄山，主就要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那个我们一般称作千年的国度，或者称作天的国度，就是地上还有人的国家，但是地上的政权是伏在天的管制的底下，所以地上会有一千年的平安，会有一千年的丰富，会有一千年的喜乐。亲爱弟兄姊妹，那个好，一般读圣经的讲，那就是祝棚节所预表的。所以祝棚节呢，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西乃山底下，啊，摩西上了西乃山，啊，领受神启示给他山上的样式，并且吩咐以色列百姓呢，要如何在地上生活，他们每年要过这三个节。是向人说明神在人中间整个救赎的工作和救赎的目的。那么在祝棚节里面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有丰盛的果实的收成，第二个就是有神圣的喜乐。这个是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祝棚节的特点。但是我们怎么样在新约的教会，新约的神的儿女们身上，我们能够得着这圣灵丰盛的果实的那个祝福，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供应那生命的水。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主耶稣讲到，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我所赐他们那生命的水，叫他们永远不渴，并且凡喝的人呢，要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是指着主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以后，圣灵要降临，要住在每一个属他儿女们的里面，要住在教会中，要在全世界带领他的儿女们，啊，借着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我们跟随圣灵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么这个果子哈，啊，我们知道叫神得着满足，啊，他牺牲他的爱子，现在得着了，啊，他爱子工作的果效。另外呢，这个果实也叫人，啊，得着益处。那么在犹太人的祝棚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在公开侍奉中，他有一次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我们看见在祝棚节里面呢，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在这八天的中间，每天呢，到了傍晚这个天要黑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当时啊，主耶稣那个时代是希律王所修的圣殿，这个圣殿相当的华美，它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先是有外邦人的区域，叫做外院，外邦人的院，然后再进来一点呢，他们叫做女院，就是姊妹们可以在那里聚会，在那里敬拜，再进去呢，才到内院，内院上台阶呢，才到这个祭坛，然后 经过祭坛的洗濯盆铜盆以后，才能够进到圣所。啊，圣所呢，再往前走，在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中间呢，再往前走的时候，就看见了那个幔子遮蔽的，最里面呢是至圣所，当时的人是不能进去的。当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过祝棚节，每一天呢，从7月15号每天傍晚的时分，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去敬拜的，他们就一同聚集在女院，就是姊妹们聚会的地方。在女院里面呢，有两个很高的这个台子，这两个台子上面呢各有四盏的灯。那个时候呢，天要黑的时候，祭司们就要去把那个灯点亮。就在这一个祝棚节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在第八章第十二节，他就对众人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当那个光照亮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个光不是别的，它属灵的意义乃是指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并且呢，当他复活得荣耀以后，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他自己就是他的生命。所以使徒约翰呢，在记载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第一章他就讲到，这位太初与神同在的道，就是子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呢，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背叛神堕落了以后，人的生命就黑暗了，人里面就没有光了。但是现在神的儿子他来做人，那么生命在他的里面，而这个生命若是显在人的中间，人就开始看见有不同的人的生活可以活出来。而且这个生命若是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性情，带给我们生命的感觉，带给我们生命的喜乐，亲爱弟兄姊妹，约翰告诉我们说，那就是我们的光。耶稣基督他来，他把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那非受造的生命带来到世界上，他就成为世界的光。我今天呢没有时间仔细的去带大家和大家一起读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见呢，主耶稣讲他是世界的光呢，在第八章里面，约翰记载了一件事情，讲到这个光的功效，光在我们身上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和它的影响。在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在圣殿中教训人的时候，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众人中间，他们要羞辱这个妇人，然后他们用了一个很诡诈的问题来试探主。他们说呢，他说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呢被人发现，被人捉拿的。那么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呢用石头打死。那么主耶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为着要来试探主，要得着告主耶稣的把柄。因为如果主耶稣说你们可以用石头打，他们就说你一向是有恩典的，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长的灯火你也不吹熄，那为什么你要 刑罚这个妇人，把他打死了。如果主说你们可以放了他，他就说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不遵行神的律法呢，那你也该死。所以他们这是一个双面的圈套，要来定罪主耶稣。但是主耶稣那时候却弯着腰在地上，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很多读圣经的人呢，想要去猜主耶稣到底在画什么字。我想呢，圣灵把这个隐藏起来，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猜。但是我们着重在看见啊，主耶稣弯腰在地上画字，主耶稣何等的谦卑。他要把神的心意写出来的时候，他是弯着腰，好像比众人都低。那么他们还是不住的追问他，主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主耶稣再弯着腰，再用指头还在地上画字。这是一幅很特别的场景。本来呢，这些法利赛人是理直气壮的，好像气势汹汹的，逼着主耶稣做回答。主耶稣就轻轻的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没有想到啊，他们站在那里，他们都怔住了，没有一个人说话。这个时候，光开始在他们里面照亮，这个光就是世界的光，这个生命的光，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生命何等的败坏和虚假啊！我们每一个人，若是我们每天晚上有一点时间，诚诚实实的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安静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光会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我得罪人，我发脾气，我做的有，我心思意念有污秽的，我白天觉得无所谓的，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是有罪的。这是神儿女们蒙保守的第一步。我们开始知罪，我们也肯认罪。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看哈，我们每次有聚会前，弟兄姊妹，我很感谢主。我今天早上呢，大概是你们的10点钟我就上线，然后我看见了。后来弟兄打开了视频，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在10点15分的时候就进到会场里面来了。那么大家坐在会场都安静坐在那里。我们常常的服侍聚会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有时候会在会前一起祷告，总是会有一位或者两位或者好多位一起祷告的弟兄或姊妹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我们靠着你的宝血，我们被你洁净，我们现在进前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光在我们身上带来的拯救。那一天，主耶稣轻轻说了这个话，主耶稣的谦卑、他的柔和、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像光一样，就穿透每一个想要试探主耶稣，想要这一个控告主耶稣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自义的人啊。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光穿透他们的人，穿透他们的情感，照在他们的良心里面。弟兄姊妹，你我蒙恩得救，有没有忽然看见自己的污秽和败坏？忽然感觉到自己的亏欠、自己的黑暗，而感觉无地自容。弟兄姊妹，那就是主耶稣生命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没有一个被光照到的人还敢说我去定罪别人。没有一个被主的生命的光或者是这个世界的，他是黑暗中照射出来的光，被照到的人呢，他里面呢，还敢去指责别人的。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 这些来控告这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的文士、法利赛人们，他们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出去了，最后呢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那个屋子圣殿的中间。耶稣就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看见基督徒哈，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每天蒙洁净，是因为我们被主光照，我们愿意站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俯伏在他的跟前，求他赦免，他的宝血洁净我们，主也不定我们的罪，我们就平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啊重生得救第一个宝贵的经历。若是我们只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好基督徒，成为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过罪，从来都是觉得别人不对，自己还不错。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要重新回到主面前来补课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我们读约翰福音读到第十六章，主耶稣就讲到，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亲爱弟兄姊妹，圣灵就是把基督的生命带来，在每一个还没有信主，或者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们身上做这个光。这个光最直接的就是显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要活在光中，若是我们要经历光所带来的祝福和带来的果效，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到主耶稣面前来的时候，让我们的良心让圣灵来做工。所以一个活在光中的人啊，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讲他的良心被主耶稣血的宝血洗干净了以后，良心是敏锐的，良心的标准就是主耶稣的生命，良心的标准就是神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开始觉察神的同在的一步。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里面，主耶稣再讲，他说呢，他先说我是世界的光，然后他说呢，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第八章第三十一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讲到什么叫做跟从他。他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常遵守我的道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若一直住在我的话里面，这个住啊包含了遵守的意思，你们一直愿意用信心来顺服我所说的话，接受我所说的话，你们就是跟从我的人。那么主就承认我们是他的门徒。这个门徒什么意思呢？就是接受主的调教的人我们知道过去呢，也有人呢学手艺，他们就去拜师做学徒。亲爱弟兄姊妹，跟从主就是做主的学徒我们当听见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照着主的话而做。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讲说，你这样跟从我，就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换句话说呢，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成为光，越照越亮，而且越照越清楚这个是 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在地上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个祝福，还有一个根据啊。若是我们呢，天天活在这个生命的光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很紧张的，我们很自然的，别人就感觉你不像以前一样了。以前你很容易急躁的，现在你怎么比较脾气比较安息了？有的时候啊，有活在生命的光这个感觉的里面的人呢，有的时候别人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你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现在别人跟你说这个话，跟你计较的时候，你却不回答了，你也不生气了，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得着了生命的光。为什么呢？当别人刺激他的时候，这个生命的光保守他，让他呢觉得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他说随他说好了，所以他就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借着约翰福音第八章稍微的提到一点，这个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呢，有什么样的祝福？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初次遇见光的时候，叫我们知罪，叫我们认罪，让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得平安，不再被定罪。但是主对这个妇人讲啊，他说呢，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回家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前面呢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也都喜欢接受。但是底下这句话呢，我从年轻时代我就一直有一个困惑，主啊，我得一次平安，但是我回去，一到那个引诱的环境，一到那个污秽的环境，我又会犯罪。那我怎么样能够不要再犯罪呢？那不是叫我很痛苦吗？但是感谢主，我们如果明白了主耶稣讲到，我们跟从他，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光就保守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呢，从第八章第13节开始，一直到第36节啊，主耶稣讲到，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带给我们身上有何等样的祝福和带来他的能力啊。第一个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光，他就为基督自己做见证，也为父神做见证啊！这个见证呢，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因着我们留意这个生命，我们留意亲近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个光啊，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清楚知道神与我同在。主耶稣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到一些很危急的环境，心里面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惊慌？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面有确定的把握，知道主耶稣在这里，主耶稣与我同在，清楚的知道父神在这里，他为我做一切的供应和保守。弟兄姊妹，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自己哈，现在这种的经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丰富。我记得有一年我身体很不好，但是呢，那一年我要到东岸去服侍，我心里面呢是觉得压力很大，那一次我要从我住的这个地方去机场上飞机的时候，我就拼命祷告，我跟主说：“主啊，你要怜悯我， 我身体这么不好，而且呢，我头昏脑胀的，我去服侍了，我也不知道我会面对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他们对我有很高的期望，我怎么办？那天很特别，当我通过那个登机的门走在那个空桥上面的时候，忽然之间呢，主的同在显出来。我现在的印象还非常深刻，非常清楚。我知道我不是孤单一个人去，主与我同去，主做我的泉源，主做我的后盾，主做我的能力。所以那一次出去服侍主让我经历了一次，认识这个生命住在我的里面，我得着这个生命的光，主自己来见证，他与我同在。主自己来，我不需要苦苦的哀求。当然，我需要去依靠他，我要相信他。我们的主，他把父和他自己的同在，借着这个生命的光向我们显明出来，这个叫做见证所以主耶稣说：“我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在主的身上呢，父神的同在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同在呢，叫主在地上啊，他能够跟周围的犹太人说：“你们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你们也不知道你将来要往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弟兄姊妹，一个活在主同在里面的人，我们在地上啊，每天的生活。要知道我现在遭遇的事情是从哪里来的，我遇见这个事情，将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光让我们有把握，这个生命的光让我们有安息。我在自己服侍中啊，去服侍过很多生重病的弟兄姊妹。我很感谢主，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虽然讲不出来，他们活在主的同在的里面。我年轻的时候去医院看望病人呢，心里面都很为难。我跟主说：“主啊，我怎么能够去服侍弟兄姊妹，安慰他们呢？”主告诉我说：“你不需要去安慰他们，你就去照着我的吩咐去看望就好。”等到看望完回来呢，我觉得主借着弟兄姊妹服侍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在病中的、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啊，他里面满有安息，他知道主在那里，他知道这个病是从哪里来，这个病要带他往哪里去，所以他告诉他说主真好，主真是好。弟兄姊妹，所以每次我们出去看望回来，总觉得被看望的弟兄姊妹啊，服侍了我这个看望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里面跟从主有生命的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主耶稣讲到，我不判断人，你们判断人是凭着肉身，凭着人的肉体，人穿的光不光鲜。人是不是有口才？人的外貌好不好看？亲爱弟兄姊妹，有生命的光的人，他对事情会有一个看法，但是那个看法不是他出于他自己，也不是出于人的眼光，这个看法是主给他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保守，叫我们呢与世界和属地的分别。叫我们呢与天上的宝座连结 所以使徒保罗讲，他在不认识耶稣基督，他的里面没有生命的光之前，他也凭着外貌去认过基督，他就认为呢，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啊是该被定罪的，他就去逼迫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当主耶稣从天上向他显现，那个光照在他，不仅照在他外面， 也照在他心里以后，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改变了。他说，我如今不再凭外貌认基督了。啊，他现在知道基督的价值。啊，他，所以他说，我现在行事为人呢，不再凭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弟兄姊妹，这个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保守，也是非常大的祝福。这是我们对事情的判断。我要讲一个我年轻的时候听教会的弟兄啊讲到一个真实的见证啊，就是在1960年代、50年代啊，在菲律宾呢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在菲律宾的华侨啊，他们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有一个弟兄啊，他信了主啊，他也是做生意的。结果他有一个生意的伙伴啊，他们一起，可能那个伙伴呢并不信主啊，跟他做一段日子生意的，他们啊就彼此的这个来往就越来越多。后来这个伙伴约他哈、啊，跟他讲说，我现在有一个投资的计划啊，我约你哪一天呢到我家来，我们一起谈一谈。他们呢在菲律宾那个时候，因为做生意都很大，在菲律宾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汽车了，而且住的都是有院子啊，有门的啊。这个弟兄呢他就如约而去，到了那一个他的伙伴的家的外面围墙的大门的，他下车，他要去按电铃，啊，通知他来了。他一要抬起手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呢就有一个感觉，不要进去，啊，他觉得很奇怪，是站在那里祷告了一下，他说主啊，这个人是我熟悉的，我认识的，为什么今天我如约而来？你跟我说不要进去呢，他说我再试试看。他又把手举起来，这时候感觉呢是非常不平安，他又把手放下，他又祷告。第三次呢，他甚至有一个赶快要走的感觉，他就顺服，他就上车呢就回家了。后来他才知道呢，原来这一个伙伴呢被坏人利用了，要来谋财害命。那一天约他去呢，他们要对他动手，结果主保守他。亲爱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带给我们判断。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有人讲这个，有人讲那个，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样来安排，教会就会复兴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判断，而这个判断是借着生命的光。我们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从年幼开始就在这个点上学习啊，以至于呢他们对很多事情不是凭着现在的需要来做判断，也不是看着外面的环境有什么来做判断，他们能够呢到主的面前让这生命的光做判断。我最后要快快的讲一点点啊，到了第31节哈，第八章主耶稣讲到哈，第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呢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呢？像罪自由，罪再不能辖制我们了。我们呢如果今天还被罪辖制，还犯罪啊，弟兄姊妹，那么罪做我们的主人，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罪的奴仆啊。今天呢奴仆不能一直住在家里面啊，弟兄姊妹，今天我常常感觉我信了主以后呢，还常常在试探中失败，在引诱中我犯罪，那我就是罪的奴仆。我虽然也聚会，我也到父的家里面，但是我不能一直住在父的家里面，我的良心有亏。弟兄姊妹，主说呢，若是你跟从主，主把生命的光赐给我们，主就要把真理为我们解开了。就像罗马书第6章第7章， 保罗也经历失败啊，特别第七章，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他说：“我发现，在我的里面呢，有罪和死的律来辖制我，我就做了他们的奴仆。”但是当他一转向主耶稣的时候，他看见这生命的光，他就知道，在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被得释放了，再不被定罪了啊，再不会无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活在生命圣灵的律的底下了。就好像呢，你买一个氢气球，这个氢气球呢，它不受地心引力的拉住，会往下掉下来，它反而呢，你一放手它就升上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能力。他说，所以他说呢，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肉身中的叹息就是，我活在肉身中，我就每天要抵挡罪。我们要胜过试探，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当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出光，我们跟从这个光，我们认识真理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眼睛得开，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就住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可以长大成人，做神的儿子，那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啊。愿主祝福他的话，今天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你把生命，就是父神里面那造物主的生命，并他的性情美德带到地上来。主啊，你在地上行走在肉身中，世界上就有了光。主啊，今天你借着圣灵住在你儿女们的心中，主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里就有了光。主啊，不仅这个光拯救我们，让我们看见罪的污秽可怕和败坏，亲爱的主，以至于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认罪，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接受你十字架的救赎。主啊，我们不再定罪，我们得着平安，并且你还引领我们来跟随你，你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顺从你，听你的话，顺从你的话，主啊，你就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为此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愿在你回来的日子以前，你做工在教会中，叫许多弟兄姊妹，我们的光像黎明的光一样，我们走的道路越走越明，直到日午。亲爱的主，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能够真正享受住在父家中的自由和喜乐。我们把今天所交通的话恭敬在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加上祝福保守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